门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请出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现在是春季啊，春季呢今年又是一个叫做甲辰年，您在节目当中也讲过，那今年呢是比较寒湿，那寒湿的话呢大家马上就想到要祛湿，对吧？那祛湿的话，我记得以前您有一些方子啊，比如说像四神汤等等，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而且确实是真的人人都要祛湿吗？我在网上啊搜索一下，有的人也说一些食材，平时我们都觉得很养生的食材，它呢比如说像大枣啊还有桂圆呢，他们就说在春季里，尤其是今年春天不要吃了，因为这些食材呢容易产生痰湿，所以我就觉得有点晕啊，究竟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请胡医师在今天的节目上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其实要说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会造成什么问题，这些都是还是跟自己的体质啊有点关系。所以今年是甲辰年的呢，是根据中国的这个天干地支啊来的。天干地支呢每一年跳每一年往前走一格啊。那甲是这个我们一般人认为甲是木啊，辰是土，那木会克土，这是一般的讲法。但是在中医学上呢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五运六气。五运六气就是甲呢，甲跟己他们是土化的，所以呢甲辰年的话，那个甲是土，那辰也是土，土跟土连在一起，那这怎么办呢？这就湿的特别重。为什么？土就是跟五脏六腑来比的话呢，它是脾呢是主湿的啊，肝主风啊，心主热哈，脾主湿，那这个肺主燥，还有肾主寒啊，那就是风火湿燥寒都在里头了。那这样子的这个湿呢，那就造成什么东西呢？就是造成人啊身体湿湿的，重重的，而且痰呢也是湿。为什么？痰是身体里头的一种，应该说是粘液系统的东西，因此呢它假如说是多的话，也是因为身体里头的湿气比较重了。湿气跟水气又有一个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水是太多的水了，那湿呢是很多很多的水，但是呢还没造成太大量的水，那这个时候湿啊就让人觉得湿湿的那种状态。例如这个痰液增加的多了呀，身体里头的这个是因为湿气重了而觉得身体觉得好像重重的，不容易动啦等等，这些现象全都是跟湿有关系。并且呢因为脾胃又跟消化有关，所以呢就会有一种所谓消化不良等等的现象，所以要祛湿就是因为这些个不舒服的症状会让人在这个整个的，不说是春季啊，就整个的这一年都在湿的当中，那当然就需要祛湿气咯。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有一点听起来相矛盾的地方，就是有的人呢他会觉得就是阴虚嘛，所以就要滋阴。那滋阴常常想到的就是吃一点有水分的东西，这才叫滋阴吧，这个是我的想法。那么可不可能这个人他又阴虚需要滋阴，同时他又湿气重，那又不能多吃含水分的东西呢？
那当然了，就是说人体啊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你别说它是有没有寒有没有热啊，或者有没有湿有没有燥啊，其实 这五个就是风火暑，风火热湿燥寒这几个体质呢，并不是说你风就完全是风的人，你寒的人就是全部寒的，你寒了你也有热的地方啊，这里是寒，那边热，那所以呢，我们在中医的量身定造的这种想法里头呢，就是互相之间就是怎么样去平衡它。该湿的地方让它湿一点，该燥的地方让它燥一点，那这样子应该可以做得到，因为我们的中医药跟针灸等等这些治疗的方法，它都可以针对某一个脏腑它是湿，某一个脏腑它是寒等等来调配的。
胡医师的意思也就是说，虽然你是阴虚，但是也不影响你去湿，是吗？这两个并不矛盾，
对，
可以
是
同
的，
时调
你
理。
阴虚就得滋阴，就得补阴，对不对？
嗯。
你有另外有个地方是湿的话呢，你就得把那个湿还是去掉，因为中医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不管是针灸或者是吃药物啊，它这个药呢都有引经，就可以把那个药引经到某个地方。例如说，我现在脾胃湿了。那我有药可以把这个把其他的那个祛湿的药呢引进到脾胃去。好了，你在这个肺里头有寒了，我却可以用一些药呢把那个温热的药呢送到肺里头去。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就又平衡了嘛，不是吗？
嗯，所以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是要具体的来开方子来对待的啊。
哎，是
嗯，
的。
讲到祛湿的话呢，我记得您以前讲过四神汤，好像这个汤非常的流行，也被就是一般的大众认为比较有效。然后呢，同时我还在网上啊搜到了有人就是他 post 了一个他认为祛湿最有效的一个方子，他说这个是。张仲景的是属于叫做就是天下第一祛湿的方子，但是他用的呢是茯苓、桂枝，还有炙甘草和白术。那么像四神汤的话呢，您以前讲过，应该是莲子、山药、芡实、茯苓。那这
好，
两个汤有什么不同呢？我的问
你
题
刚刚
是。
讲的这一个方子叫苓桂竹甘汤啊，
嗯。
苓桂竹甘汤它是茯苓是这个是利湿的，白术是补脾胃利湿的，桂枝是这个就是说温热啊，温热发汗而利湿的，那这个甘草呢就是综合调和这其他的几味药，而且也是补脾胃的。因此，它可以，因为你的脾胃被补起来了，或者脾胃的作用被提高了一点，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个湿就因为湿跟脾有关呢，所以就把脾湿给去除了。同样，你刚刚讲四神汤这个方子呢，它里头呢是有补脾胃、温脾胃的什么芡实啊、莲子啊这些东西，然后呢，它里头有茯苓、有薏仁。这个就可以利湿，它主要的作用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你要说它，我哎，他们能不能说是合在一起，或者说怎么样来看待他们？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那这样子，祛湿祛痰比较多的啊，祛湿祛痰比较多，苓桂竹甘汤就比较适合了，而刚才这个四神汤呢，它就是补脾胃，然后呢祛湿，并且。它还有化除奸积的作用，因此，假如说身体里头有哪块地方比较来得，就是坚硬，不好消掉，那都可以使用这个四神汤。那么他们两个也没有相悖的这种现象，所以你也可以，吃的两种都可以拿来健脾而祛湿。
胡医师，刚才您说身体哪里有坚硬的，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好，坚硬的，例如我们讲癌症啦，或有
哦。
石头啦，或者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坚硬的东西，它就可以帮助你去除。例如，我们有一种病叫做痛风，痛风呢，就是因为有痛风石，或者说是有这个尿酸堆积啊，尿酸结晶堆积，那这个东西是四神汤，它的效果就比较好了，是这样的。
好的，那四神汤听起来不错，是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在这个季节里说都是比较湿，大家都炖鸡肉什么的都放一点呢？这些像什么芡实啊、像山药啊、莲子，这简直就是食材嘛。
对，他们就是食材。其实中医啊，这个食跟药是不太容易分得很清楚的。所以你看《神农本草经》里头有上、中、下三种品味的药，所以上品药、中品药、下品药啊。那这意思呢，就是那个上品的呢，它是也可以当食物，也可以当药物。中品呢也是一样，可以当食物，也可以当药物，但是它当药的这个作用比较来得强，因为它有点毒性，所以呢就是来专门用来去去除那个病的。那到下品的呢，只能够去病，而不能够当食物了，所以下品药就一定是拿来治病的药了。
好的，讲到这儿，会议室我们有一位赵女士听众在线上，我们先听一下她的问题，然后我们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再请您解答听众的问题。好，赵女士您好。
好，谢谢胡医师，谢谢唐韵。
您
有
的问
关
题
上个礼
是？
拜四胡医师讲到那个基本上谈到的是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血管cyst 或者是说血管瘤。那请教一下胡医师建议吃田七，那请问田七是不是就是云南白药？另外就是说，一味是男性125磅75岁的男性和130磅的87岁的女性，是否吃田七的分量是一样的？就是这个问题，谢谢您。
好，感谢您的参与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请胡医师解答您的问题。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胡医师，请您回答一下我们刚才听众的问题好吗？
是这样的啊，云南白药啊，它是特殊的一个处方啊。这个处方呢，它是复合的药物，就是说，除了田七以外，它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东西，例如重楼啦、什么的很多啊。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物。那这个它这个配方呢，是非常，就是说可以说非常好的一个处方。那么它跟田七有什么不一样呢？田七就是一个田七，就是一味药，而云南白药呢是很多的药形成了一个处方，而且它特别有止血啦、消炎啦等等的作用。田七也是一样，但是田七的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能够止血又化血又补血啊。化血是化掉血里头的瘀阻的东西，那能够。也，它补血的作用就是因为它去除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以后呢，那么这个血自己就可以长出，就是生出来。那么这样子，我们也说有一个补血的作用，它化除淤血。除了这以外呢，还有能够止血，所以它们的作用很接近，但它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云南白药，那这个只有在那，就是又称之为白药。其实云南那个地方的处方跟其他地方的处方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我们是他们的商业机密，我们就不多说了啊。那么，你要吃田七呀，来去除血里头的那种淤血的话呢，是很好的。例如，血里头啊有什么？有结痂块啦，或者有这种血栓形成啦。或者是有这种叫做什么血脂肪的堆积呀，这些在中医来看都叫做淤血，那田七就能够把淤血给去除。云南白药有没有作用呢？一样有，但是呢，我们田七是可以说是比较价钱要来得便宜得多的一个药物，就只是一味药而已，就差在这。那你说剂量的问题啊，刚刚讲， 年纪多少的人，多少重量的人，该用多少的剂量。其实啊，中医药它在这一点上面呢，因为它用的药是很粗的药的原型啊，用药的原型的话呢，多一点少一点，其实它的作用并没有那么明显。不像西药呢，它是非常 purified 的那种药，所以呢它就有很严格的剂量的问题，例如体重多少，它应该每一公克的体重或每一公斤的体重要吃多少的药，那是西医药用的这个药物呢，因为它是比较来的纯化了的。可是中医药用田七或用云南白药，它都没有那么严格。为什么？因为它用的药是比较来的粗糙的，不是那么样子的精细的，所以呢你就是多一点少一点不要紧。所以刚才讲的年纪多少都是或者差不多都可以，你害怕的话你先从少啊两公克开始吃起。那你假如说不害怕的话，那么我们一般来说的重量是一天可以吃三公克左右。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那胡医师，是不是您给的这个剂量也适合一般的人，就是他就做保养的一个量？
没有，也不是说做保养啊。我们吃药呢，千万记住，吃药不是拿来保养的，吃食物才是拿来保养的啊。食物呢有五谷类呀，五谷是养人的。那么甚至于你说是吃五畜类，也就是吃肉的话呢，那它就不是保养的了，而是有益于人而已。那五菜五果就是有的是拿来什么，拿来帮助你的啦，拿出来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不是那么，不是说用药物来保养，而是药物只是药物。可是呢有些药它是因为跟药跟食它分不清的，例如我刚刚讲《神农本草经》里头所讲的上品药，那就是用来当食物也可以，当药物也可以，但是它以食物的成分为居多，就这样。
好的，谢谢您的解释。那胡医师，就是通血管啊，其实现在是很多人都面临着的一个问题吧，因为听到中风的事情非常的多。那么除了刚才您说的这种药补的像田七也好三七也好之外，有没有一些食补的可以帮助防止产生栓塞呀，或者是能够进行疏通的这样的一些食材呢？
食材方面呢，例如说田七它的叶子啊拿来炒一炒吃，那也是一个方法，它就是等于说是食补了，因为田七的叶子它里头含田七的成分就少得多了。
这个好像在湾区种植的人还蛮多的。
哎，对哈，在台湾也是一样，种植这个田七的人也相当的多。那它的作用就是没有田七那么强的作用，但是它也有疏通的作用，所以这就可以了。
好的，还有一些药材啊，也常常会用在比如说心血管的问题上，像是很多方子里面啊，成药的方子里都有丹参啊或者是红花呀这一类的。那想请教一下，像他们用起来和刚才说的田七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田七有补益的作用，红花就没有补益的作用了。那红花的话呢，它就是去化除淤血的作用了。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很注意这个东西。红花呢又分为什么这个比较起来就是拿来好，就是有他说有补益的作用，但是那个花呢又是非常贵的那种红花，叫做藏红花或者叫西红花啊，就是从国外进口的这种红花，听说现在中国大陆也有人可以种出来了，这个我就不知道是真实还是怎么样啊。那这样子这个红花的话呢，我们一般用的是川红花呀，川红花就只是通血，它不能够养人，就是不能够养生，因此呢还是要注意。 在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呢，那是尽量小心才可以。
好，那像丹参呢？
丹参的话呢，它是上品药，所以这个就可以拿来煮了，就是煮成药膳来服用，倒是没问题。
好的，所以它们和田七并不矛盾。如果你有条件的话，都买点，都多吃一点也可以吗？
拜托，吃药这东西啊，吃药不是好玩的事情。好，但是呢，我们这样子哈、啊，还是请教你的这个，就近请教一下你的体质啊，跟这个药合还是不合？就是合的话呢，那么你多吃一点倒不要紧；不合的话呢，那你还是小心些，不吃或少吃。
好的，那胡医师，像西医啊，它可以照影啊、诊断啊，你血管有没有斑块啊，或者是有没有哪里动脉堵塞啊，它都能够查到。如果用中医的话，怎么样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了解？你透过什么来判断，知道你自己在这方面需要注意呢？
例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碰撞了而出血，那个血掉出就是流出来的时候，能不能很容易的就凝固，能不能或者是这个会很快的结痂，那结痂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会不会发湿疹，会不会痒等等，我们都要看。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口干不口干啦、啊，或者是什么？假如说一个人他的这个经常的觉得脸色有点红红的，而且是比较像是就是比较深红、暗红，或者像猪肝色的那种红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也是血虚的问题。然后呢，假如说他有这种口常常很容易渴的现象，这可能也是血虚的问题。那么假如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用补血的处方来给他，会比较起来好一点等等。我们是用各种不同的症状表现来决定他可不可以吃有关补血的处方。
好，感谢胡医师。我们有几位听众等在线上啊，我们先来接一下王女士的电话。这位王女士您好，请您讲您的问题。
你好，您好，
请讲。
我的问题就是说，我的甲状腺上啊，就是有左边甲状腺上有长结节。那么我第一个问题，我在想，甲状腺是不是会影响到我的血压，会不会引起那个高血压？还有就是我这个甲状腺上的结节啊，是22年以前啊发现的，然后那个时候发现的时候是1.5公分，然后就是、后来缓慢的长大，就到了2.9公分。可是，在那个去年的时候啊，我在那个我做了那个甲状腺穿刺的时候啊，居然他就抽不到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医生后来又帮我做这个甲状腺超音波以后，他跟我说，哎，你的这个结节现在就是只有1.4公分了，就是好像就是缩小了，他所以他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所以他想要再帮我再做一次穿刺。所以我想请教胡医师的是。胡医师有没有觉得说这个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抽不到了？那个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晓得适不适合再做穿刺，就是说里面如果抽不到东西，你硬是要再抽东西的话，会不会反而不好？那可能是怎么样？因为我的医生他在我本来在想说，哎，是不是好了？可是我的医生还在跟我说，你要很小心，要常常好像要检查看一看怎么样，要不然的话也可能是就变成癌症了。所以我在想听听看胡医师的意见。
这个我现在答复还是怎样？
是，我们是该广告休息一下了，然后我们其他的两位在线的听众请稍微等待一下啊，我们广告过后呢再一位一位接起大家的电话。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胡医师您好，请您回应一下王女士的问题好吗？
好的。甲状腺有结节啊，是不是一定要做穿刺啊？这个我讲一下我自己，在这个差不多二十 27、28年、28、29年前发生的事情啊。这个甲状腺结节啊，是不是需要做那些？其实都不要。你发现到了问题了，赶紧就把它，就做一个检查。什么检查呢？化学检查就可以看看 T3、T4 跟 TSH 等等这些甲状腺的这个化学数值啊，是不是哪个东西超标，哪个东西减太就是太少。那么假如是知道了是甲状腺发炎啊，是甲状腺肿啊等等，都已经知道了，穿刺干嘛呢？好，可是穿刺是现在一般医生最喜欢做的事情。怎么样呢？因为针一放进去，好了，抽一抽，看看里面有癌细胞啦，有没有什么肿瘤细胞或者什么东西。那结果呢？好，发现到有癌细胞，还可以看割掉好了，这样的一劳永逸。其实刚好相反，不是一劳永逸，因为你把甲状腺割掉了，甲状腺后头还有一个副甲状腺呢。你把这个甲状腺割掉了以后，副甲状腺也跟着一起割掉。甲状腺做什么的呢？它是做全身的。全身性的代谢，尤其水分的代谢啊。那副甲状腺呢，是跟你的钙的这个代谢，就是吸收钙啦，利用钙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由副甲状腺来管的。那么你把它割掉了，你看水的代谢受影响了，那个钙的代谢受影响了。那钙管道的是血液的凝固啦，还有就是神经的作用啦，肌肉的作用啦，这个腺体分泌的作用，通通被它这个一下子搞的这个搞混乱了，那就很糟糕。那他说会影响到血压吗？不，你当然是有可能，不但影响到血压，也影响到血糖的。那可是穿刺啊，已经穿刺还没找到东西，那表示说。它穿刺，那你这个甲状腺结节并不大，所以呢，它很难进到里头去做，能够穿刺刺找到什么。那么你说再做第二次穿刺要还不要？我还是劝你注意一下，不一定非得要穿刺，因为我们用超音波也好，用其他的很多的方式，都就是不侵害性的方式，都可以找到。甲状腺有没有什么癌呀等等这些的变化，那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是保护你的是要好一点，好不好？
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往下走，再接一位刘女士的热线。刘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我有两个很快的问题想请问。第一个就是我口干，口很干，但是我并不觉得渴，特别是晚上睡觉醒来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脚很冷，天气并不冷，我人也不是特别的冷，但是我就觉得脚是很冰冷的，就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有什么平常生活是该注意的地方可以改善的。
好，这个这样的啊，口干但是不渴，就是说口干并不想喝水，口干不想喝水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医也有各种的方法哦，这个也就是说你有燥也有湿啊，湿所以你不想喝水，燥所以你口干，所以湿跟燥你看在同一个人的身体里头就可能发生，就好像刚才讲的湿跟这个跟什么跟
阴虚，刚才说啊、
对，都是有这样子的，这样子啊，就是一个人的身体里头不是只有燥，也不是只有湿，也不是只有润啊，都不是的。那说是手脚冰冷，那这个就是比较来的虚寒了。所以你刚刚口干不渴是虚，那这个口冰冷呢也是虚，那这样子的话你得要用润补的方式来润补一下身体就好了。所以润补呢，就是用什么方用什么东西呢？例如黄金啊、玉竹啊、何首乌啊、熟地呀、啊，这些东西就可以。那这些东西呢，却不能够使你的冰冷改变，所以呢，再加一点点有关温暖的，例如生姜啊、干姜啊，或者是这个姜黄啊这些。那么这样口干不渴冰冷它都一起就治疗了。
好，谢谢胡医师。这位女士说她身体不觉得冷，格外脚是比较凉的，这还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
对，手脚冰冷但身体不冷，这个呢在中医学上有一个简单的处方叫四逆散，就是用的是柴胡啊、枳实、芍药跟甘草吧，就这四味药，那叫四逆散。而这四逆散呢，它就是你身体不冷但是手脚冷的这样的一个处方啊，它就是专门让你的手脚又能够有血液的供应，那么这个问题就可能可以解决。不过我还是原则上请教你能够找到的中医师再帮你分析一下可不可以使用这个处方。
您说的是四逆散是吗？
哎，四逆有四逆散，有四逆汤。四逆汤呢，它就是用的比较温热的药物了，例如它里头有干姜、附子跟甘草这些东西。而四逆散呢就没有这些，它只有甘草还是同样有，但是呢其他的就是柴胡啊、芍药啊、枳实这些东西。
好的，我们再抓紧时间再接下一位听众顾太太的电话。顾太太还在吗？
哎，在的。
久等了，请讲。
你好。哎，胡医师。哎，我是想问胡医师啊，我那个三叉神经痛哦，非常厉害。对，两年以前有过一次，但后来就吃西药啊、止痛啊好了，但最近两个礼拜又发作了，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
好，三叉神经呢，它是经过，它是在耳朵后头这个地方是三叉神经的这个起点啊。它上出来以后呢，它是一支分布到眼眶这，一支分布到颧骨，一支分布到这个咀嚼肌吧，就是牙齿的下方。那么这个三叉神经痛起来的话，那是非常的疼痛的。那你说吃药可以吃止痛药可以止痛，但是一定要找出三叉神经的什么原因造成三叉神经痛，例如带状疱疹啦、啊，或者是例如这个头啊，就是牙齿疼痛啦、啊，或者是眉眶骨疼痛啊，不同的疼痛，我们会用不同的引经药物送到那个地方去，帮你把那个部分给治好，那么三叉神经痛才会真正的就是能够改善。
顾太太能详细说一点您是哪个部位痛吗？
我应该是那个胡医师的牙齿这一边，因为我
牙齿还分上和下啊，上边的牙齿跟下边的牙齿也都不是属于同一个筋。我们中医讲上牙属胃，下牙属大肠，有这样子的说法啊。那你到底是什么是哪一个问题啊什么的，这个都还得要知道的。
哦，那我应该是右上面的牙齿
啊，右上面的。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用引经的话就引胃经的药物，那这样子也就可以治疗了。因为三叉神经痛好了，除了引经以外，再来三叉神经痛属于热的啦还是寒的啦，热的有包括了像是胃火呀或者是什么。那假如说是胃火的话呢，我们就用去胃火的药，例如什么清胃散啦、泻黄散啦、甘露饮啊等等，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去除它，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好，那建议顾太太还是找到你身边信任的中
医师呢，就是我要去看病的话。
胡医师在台北，你有机会回台湾倒是也可以。
我也有机会的呀，因为这个太疼了，你说这个
太疼了，太疼了，那就赶紧找个针灸医生先针灸吧。那这个针灸的话呢，例如胃经啊，我刚刚讲是上牙，大概就是胃啊，那可以找、
okay.
找例如说找自己的这个足三里呀、解析呀、等等这些穴道来扎针，可能就很快可以得到缓解吧。
好的，感谢胡医师啊。
okay, 那我要去台湾的话，你说能不能找到胡医师呢？怎么样找到胡医师呢？
那你就跟 这个希望之声再问一下子胡医师怎么找吧。
胡医师还不好意思说自己的诊所、啊、胡医师的诊所在台北，那准确的地点有听众朋友想要的话回头联络我们，对，或者我们在下次节目给胡医师公布一下。今天咱们时间到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谢谢胡医师给大家带来的解答，咱们就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见，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大家，再见。